弟兄姊妹平安。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他对于 life 生活，他有个非常生动的拆解。他说 life L-I-F-E 开头是 L， 也就是 learning 学习或教育，教育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华人最能够深刻体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那一种同学，他在考试之前说：“哎呀，我都没看，怎么办？”结果他考出来全班第一，跟你旁边人说：“你是不是那种人啊？”很讨厌啊，但你又拿他没办法。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学霸，所以我们当中应该有很多学霸的。但即使不是学霸 ，life 的结尾还有一个 e， 就是 experience 经验，职场的经验、服事的经验、人生的经验，这些经验同样可以将我们的生活推向更高处。可是，当我们既有了 l， 也有 e， 人生是否就高枕无忧呢？别忘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 life 的正中间还有 if， if 占据了一半。这个 if 字面上是如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叫做万一。各位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熬夜加班的夜晚，那个家里柜子里面一整排的维他命，还有那个为孩子申请大学伤透脑筋的策略规划，我们做足了这一切准备，都是在防备人生当中的那个 if 嘛，万一。但现实往往是就在我们觉得一切顺理成章，觉得那个 if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可能是半夜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可能是医生面色凝重递来的一份体检报告，甚至有可能是孩子突然开口说：“我不要再去教会了。”弟兄姊妹朋友们，不管我们的教育有多高，经验多丰富，不管我们的人生走了多远，仍然有 if 那个万一的风暴会来临。这个就是生活 life。今天我们要来读一首在风暴当中诞生的诗篇。当作者大卫写下这一段文字，他的生命正遭遇一场猛烈的风暴，但是大卫的反应出人意料，他在风暴中所感受到不是毁灭的恐惧，而是听见神充满荣耀的歌声。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大卫的亲身经历来学习如何在突然的风暴当中找回那份属天的平安。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用敬拜的声音吞没焦虑。跟你旁边的讲，用敬拜的声音吞没焦虑。弟兄姊妹，当你眼前突然闪了一下，然后听见巨大的雷声，你有什么感觉？在这种可怕的自然力量展现出来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有一种敬畏啊？哇，打雷的时候轰隆一声巨响，那个声音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可以把客厅窗户震得嘎嘎响，然后街上的这个汽车警报器就开始乱叫，对吗？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在那轰隆一声炸开的那一秒，世界上其他的声音就全部消失了。你原本开得很大声的电视听不见了，原本你的配偶正在碎碎念听不见了，甚至你内心那个烦躁的声音也全部被无情的盖过去。所以在当下你能听到的就只有那人让人从心里深深敬畏的那个雷声啊。而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九篇的开始，他要为每一位陷入焦虑的人所描绘的画面。他要向我们展示一个绝对压制的 属灵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大声念这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念，要大声啊！如果太小声，我要叫你们再念一次啊！大声，一起，请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阿们。这首诗篇是一篇极具战斗性的属灵宣告，因为在大卫的时代，当时的人普遍敬拜一种很强势的偶像，名叫巴利。在迦南的神话里面，巴利被尊为风暴之神，人深信巴利掌管天上的雷电、狂风，然后带来丰沛的雨水。但大卫在这里宣告说，不，你们都搞错了，在天上打雷的不是什么巴利啊，那个能够掌控风暴不是那些虚假的偶像，而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大能的声音运行在那个象征死亡跟混乱的大水之上啊。在诗篇二十九篇当中，有几个字出现了七次，就是耶和华的声音啊。意思是我们的神不需要像民间宗教的偶像，还需要拿出什么法宝道具啊，还要这个差遣天兵天将来收妖啊。更别说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看见，当在大火大水当中，这些偶像还要人去抢救的。我们的神只是高高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发出他的声音，那个带有绝对权柄震动天地的雷声，就足以瞬间镇压宇宙间所有的混乱跟恐慌啊。神的声音就像是在演唱会里面，当那个最强的这个重低音啊一吹下去的时候，哇，你已经不是单纯在用耳朵听了，你甚至能够感觉，哇，那个全身的骨头啊在那个强大的频率当中就微微震动啊。当那个最具统治力的声音一出现，全场那一些尖锐的高频的噪音就完全听不见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声音所带来的绝对威力啊。但是现实中的我们却常常让另外一种声音占据了我们的脑海，就是焦虑的声音啊。焦虑就是那个心里啊那些不受控的杂讯啊。我们脑海里面那些焦虑的声音不像打雷那样震耳欲聋的，但就像夏天夜里面关灯之后一直在你耳边嗡嗡作响的那个苍蝇蚊子，你挥手打不到它，开灯也看不到它，但是那一种尖锐突然而来的高频噪音啊，有一种可怕的魔力啊，它能够让你彻底失眠到天亮啊。其实仇敌精心设计的焦虑就像那样的。事实上你知道吗，圣经所记载的鬼王啊叫别西卜，他就是苍蝇造型的，他无孔不入的，所以整天就在我们的脑海尖叫，哎呀，万一这一波裁员名单有我，房贷怎么办呢？万一股市崩盘，我辛苦存的退休金怎么办呢？万一体检报告的红字降不下来怎么办呢？万一我找不到理想的对象怎么办呢？其实这些的声音日复一日就在我们的心里散播着，你不够好，你的处境非常危险，你的人生快要完蛋的那一种焦虑。而这一种灵魂的噪音污染会一点一滴的侵蚀我们的平安。更糟糕的是，现代人处理这种噪音的方法往往是选择用另外一种噪音来盖过去啊。我们就疯狂的滑着短视频，我们毫无节制的熬夜追剧啊， 或者大把时间投在游戏当中打怪，或者在网络上面不断的下单买东西。我们试图用强烈的视觉跟听觉的刺激来暂时麻痹那颗快要超载崩溃的心啊。但弟兄姊妹，有用吗？当你拔下耳机关掉屏幕的那一瞬间，那一只焦虑的蚊子是不是立刻又飞到你的耳边呢？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试图透过放空，哇，让自己心无挂虑。教会有一首经典诗歌叫《安静》，有没有唱过？哦，安静。但其实很多人误解了圣经当中安静跟休息的真正含义啊。结果安静唱着唱着，在现实生活就变成躺平啊。其实这一首诗歌出于诗篇46篇，它根本不是教导我们双手一摊什么都不做的消极躺平啊。诗篇46篇彻头彻尾是一首充满张力的战斗诗篇啊。而第10节的下半句更把我们为什么能够安静的那个底气啊讲得非常清楚。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后面说什么？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什么叫做被尊崇啊？被尊崇就是被人所敬拜。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是用放空啊来对付仇敌带来的恐惧跟焦虑啊，恰恰相反，我们是用神那个极具威严的震慑力直接震碎恶者的谎言啊。大卫在诗篇29篇里面就为我们示范这个强而有力的属灵反击策略。对抗噪音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要释放那个更有权柄的声音啊。我们必须刻意让那个神大有能力满有威严的声音充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当真理的话语像重低音的雷声炸开的时候，那些成天在你脑海里面说谎定罪的蚊子就会全部被震落到地面上。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以利亚的故事吗？上帝的先知以利亚一人单挑450位巴利先知，再加上400位亚瑟拉先知啊。比赛的规则简单粗暴，大家各自逐坛祷告，谁的神能够从天上降下烈火来烧掉祭物，谁就是掌管宇宙的神。所以巴利的先知先开始了，从清晨到下午，整整850人在加密山顶狂呼乱叫，疯狂跳舞，甚至拔出刀枪疯狂割自己的身体，搞得血乱喷，哀哀叫。当时的情景可以用3个字形容，叫吵死人啊。但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这个就是焦虑的噪音的真相，很吵，但没有结果。接下来轮到以利亚上场，他没有拿出扩音器来盖过对方的声音，他不过做了一个遵从神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神。就在以利亚话音刚落的那一瞬间，轰的一声啊，开天辟地的巨响，带着上帝那个绝对威严的烈火从天而降，在0.1秒瞬间烧尽祭坛的牛犊、木材，连祭坛的石头、地上的尘土全部烧成灰烬啊！在那一瞬间，全世界都安静了，就像现在。这就是耶和华的声音啊！那个从天上而来的重低音啊，能够瞬间清空我们灵魂里面所有的噪音啊。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做被动的受害者，神呼召我们起来， 要夺回属灵生命的那个音控台啊。当你觉得心烦意乱，当你觉得快被四面八方的压力压得快无法呼吸，我强烈的邀请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大声朗读神的话，让你的耳朵真实听见神的雷声啊。刘牧师在周三祷告会给出更好的建议，你赶快背经吧，背经，而且不要在心里默默的读啊，用导读的方式让真理的声音从外至内震碎我们心中的焦虑啊。第二件事情你能做的，敬拜，请你放一首宣告神能力的诗歌。哎，这个时候你不要放那种哀怨的诗歌啊，你需要放的是那种宣告神主权的属灵赞歌啊。把音量开大声一点，跟着诗歌大声的唱出来，让神的雷声夺回那个心中的主控权啊。你要相信，当那个坐在宝座之上的神怒吼的时候，你生命当中那些所有的焦虑跟风浪，除了乖乖平息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第二个，拆毁虚假的安全感，跟你旁边的讲，拆毁虚假的安全感。在诗篇二十九篇五到六节说，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还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啊。这一场属灵风暴现在带着神震动天地的权柄从地中海面登陆，一路向北横扫这个黎巴嫩的山脉，而这场风暴的首要目标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首先我们要理解黎巴嫩的香柏树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你在路边看到的行道树啊。在古代，黎巴嫩的香柏树可以说是木材中的劳斯莱斯啊。这种树呢，能够长到12层楼高啊。这个树干粗壮到需要几个人合抱的，它的根会深深扎进土地的那个最深处，有无与伦比的稳固。而且它的纹理很细致，香气很浓郁的。所以当所罗门建造圣殿，当埃及的法老打造豪华的巨船，用的全是香柏木。所以对当时人来讲，香柏树就是尊贵跟安全的代名词。但是当耶和华的声音一响，发生什么事？经文两次的强调，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啊。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不是指树被折断而已啊，这是指树被炸裂成为碎片了。上帝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只是发出声音，这个让人类视为最坚固的象征，就轻而易举被炸成碎片了。那我们要问呢，香柏树是招谁惹谁啊？神为什么要把它炸成碎片呢？其实在这里哦，香柏树是代表人所依赖的安全感啊，是人最习惯去依靠的资源啊。所以香柏树可能是你所引以为傲的工作，香柏树可能是你精心规划的投资理财策略，香柏树也可能是你多年累积的人脉跟关系啊。我们人常常看着我们这些亲手栽种的香柏树啊，就想说，哎，这下我稳了，我的人生非常有保障啊。结果人就不知不觉开始倚靠这些香柏树，却远离那个创造香柏树的神啊。弟兄姊妹，这一阵子油价高涨啊，任何裁员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人心中焦虑的不得了，对吗？但会不会当你一打开手机银行的 APP， 你发现你的账户余额一后面还有好几个零啊， 啊，你的肩膀马上就松下来了，有没有？啊，会不会在那一个瞬间，这个手机银行的 APP 所带给你的平安，比起你在房间里面祷告一小时所得到的平安还快呢？还大呢？那么这个时候，银行账户是不是就变成我们的香柏树了？所以有时候神会降下风暴，亲手把我们的香柏树震碎。神要亲手打破我们虚假的安全感，好让我们懂得去抓住那个真正的磐石，就是神他自己。接着风暴他没有停在北方的山脉，他继续南下横扫加底斯的旷野。经文描述了一个更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诗篇二十九篇七到九节这边说，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啊，当你看到这个经文，这里所描述的像不像我们人生当中被风暴扫过去的现场啊？当我们工作挫败，家庭的危机或者意外来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像经文讲那只早产的母鹿一样惊慌失措，或者像那一片被剥光的树林一样感到很羞耻。我们会质问神说，为什么要震碎我的生活啊？为什么要让我看起来如此狼狈啊？但是答案就藏在第九节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请思考一下这个对比啊，殿外是破碎的香柏树，是吓坏的母鹿，是赤裸的旷野，但在殿中，在属灵的真实里面，所有人都发出赞叹荣耀。为什么？因为当那些巨大的香柏树倒下之后，你的视野才终于被清空了。以前的那些成就、财富、人际关系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误以为说，哇，他们就是一切啊。现在树倒了，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阻碍地看见那高高坐在大水之上的神啊。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才真正踏上信靠神、与神同行、经历更新变化的旅程啊。就像在新约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扫罗啊，他早年的履历表是顶级香柏木啊，他的血统很纯正，他是名师门下的高材生，哇，他觉得自己超级稳的啊，他也是一棵自带杀气的香柏树啊。他为神大发热心，要除掉那些他看不顺眼的基督徒啊。直到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一道让火焰分叉的声音啊，直接把扫罗这一棵骄傲的树震碎了。他瞬间扑倒在这里，变成一个需要人拉着手才能走路的瞎子啊。但这个也是神对他做过最温柔的事情，因为神震碎了旧的扫罗，是为了在废墟中建造出伟大的保罗。经历了这一次的破碎，保罗写下震撼千古的告白，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此刻感觉你紧抓不放的那一棵香柏树被无情的破碎了， 当原本的安全感破碎了，请不要绝望，更不要急着找另外一棵香柏树来依靠。听听那个雷声背后的声音，神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改变。请记得，如果不折断旧的扫罗，永远不会诞生新的保罗。如果你觉得生活正被剧烈震动，不要害怕，神从未停止他的工作，他在预备你的人生可以承载更大的荣耀。这个时刻我们就要学习第三点，转眼仰望神的宝座。跟你旁边讲，转眼仰望神的宝座。大卫看着眼前这个被风暴摧残光秃秃的世界，他的心里没有绝望，他反而被圣灵充满，写下这首诗篇最伟大的神学宣告。在诗篇29篇第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洪水这个希伯来文在整本圣经当中，旧约圣经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只出现在另外一个特定的地方，那就是创世纪挪亚时代那一场灭世的大洪水啊！那是一场无情吞没整个世界，终结人类文明，让一切受造物都陷入死亡的毁灭性洪水啊！但即便如此，大卫人看到一个极其荣耀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坐着为王啊。请记住这个神的姿势啊！当洪水跟风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呢，他并没有在天堂的走廊上面急得满头大汗啊，他没有焦虑地对天使长米迦勒说，哎，快快快啊，去拿沙包啊，去拿水桶啊，没有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坐着，坐着就表示绝对的掌控，坐着就表示完全的安息，坐着就表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神的统治。这个对我们今天充满焦虑的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啊！不管你人生所经历的洪水有多么恐怖，不管你有多么崩溃，多想尖叫，你必须知道那位创造并掌管整个宇宙的神啊，此刻依然安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你还记得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海上所遭遇的风暴吗？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从小在加利利海上讨生活的渔夫，哇，吓得魂飞魄散啊！但在这个危急时刻，耶稣在做什么？圣经说他在睡觉啊。弟兄姊妹啊，睡觉啊是比坐着还更高的境界，对吧？焦虑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睡不着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却安稳睡觉，直到门徒很慌张地摇醒他。而面对风暴，耶稣只淡淡地说了几个字，住了吧，静了吧。瞬间风就止住了，海就大大的平静。为什么？因为当造物主开口，所有受造的风浪哪怕再狂，都必须乖乖地趴下听话。弟兄姊妹，风暴再大，神的宝座也从来没有摇晃过一厘米的，神没有失去过半秒钟的控制权啊。英国的伟大讲道王子斯布珍，他说，神在狂风暴雨中掌舵，就像在平静无波的湖面上一样轻松自如啊。你要知道，斯布珍 其实他长期被严重的忧郁症所困的。但即便如此，每当他忧郁的时候，他遵从神，他祷告，他相信神掌管一切。当他全心遵从神的时候，神就让他每一次的侍奉都充满能力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像司布真一样重新认识到神的主权啊。神与我们不同的，神是完全超越的，他是那个永恒无限全能的主宰。只有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他是这一位宇宙的创造主，我们才能够在狂风暴雨当中真正的安息啊。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抗议说，我知道神有至高主权，但是他懂什么？他高高在上，他享受天使的敬拜，他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苦难有多痛啊？弟兄姊妹，基督教跟世界上其他宗教哲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的神不是远在天边冷眼看戏的神。当我们质疑上帝，你懂什么？请你看看十字架，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亲自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他经历极度的贫穷，他被门徒犹大出卖，彼得三次不认他，他被不公平的政治跟宗教体制罗织罪名，被鞭打到血肉模糊，最后赤身露体被钉在那个木头上。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经历与天父分离的终极痛苦，他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受造物竟然企图把创造主钉死啊！但是十字架同时也是神展现爱的最高时刻。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为我们背负伤痕的神啊！他与我们同受苦难，他不但懂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感受啊，而且他复活的大能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应许，就是诗篇二十九篇的最后一节，那边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二十九篇以大有能力的雷声作为惊心动魄的开场，但结尾却是令人向往的 shalom 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从来不是没有风浪，真正的平安是确切知道是谁在掌管风浪。历史上有一个人为我们示范了这个风暴之上的平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的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因为反对纳粹的暴政被关进集中营里面。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嘛，每天听着外面的枪声，不知道明天轮到的会不会是自己啊。所以在这种彻底失控，随时都可能丧命的环境啊，如果平安是建立在环境上面，那潘霍华早就精神崩溃了。但是他深知到神依然掌权，他有没有要焦虑？有啊。他有没有曾经对神质疑？也有。但是他没有任凭让那个焦虑扩散，相反的，他成为那一座集中营里面黑暗中的光啊。他依靠神去安慰那些恐惧的囚犯，为他们祷告，他遵从神，在牢房里面写下那一首著名的诗歌《所有美善力量》。那一首诗歌说，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后面说，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神都将与我们同在。而目击者回忆，就在潘霍华被带往绞刑架的那一天早晨，他的神色非常的平安。面对死亡的狂风暴雨，他对身旁的伙伴微笑地说，这就是终点了，但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开始。这就是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所产生那个无人可以夺走的平安。愿神赐福你们也有相同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道你是那一位大有能力、充满怜悯的神。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经历到这些焦虑的时刻，也许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向神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要震碎我的生活？为什么要拿走我手里的一切？但主说，孩子啊，我都在，不要害怕。虽然眼前是一片的旷野，但是你将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的宝座从未动摇，他的旨意要留到万代。他是那位掌管你生命、掌管你生活的神，他是拥有你一切应许的神。他说，孩子啊，不要害怕，当我们专心地跟随他，我们必然看见那荣耀与威严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你。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赞美你。我们愿你的声音来震动我们的心，震碎那焦虑，震碎那仇敌的谎言，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能够为主来宣告，为主来征战。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神。哈利路亚。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久有。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主啊，你荣耀国度。
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你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一去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长存，绝并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灾难君王。主，你的国度从亘古。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你的宝座，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久永。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再来举望，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为你是真神，
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举望，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为你是真神，
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
上帝，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你掌管我们的生命要进入到永恒之处。主，我们相信你是那人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相信你是那能够破碎重新得以圆满的神，我们也相信你是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道路的那一位神。愿主你的声音继续在我们的身心中响起吧，愿主你的声音就占据我们的思想吧，让我们一生来敬拜你，一生来赞美你，我们的赞美不停息，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终将得胜啊，我们终将要被主所复活啊，我们终将在神的里面，我们亲眼看见你那荣耀的国度啊。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的话语继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我们每天的力量。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弟兄姊妹朋友，今天也是你来接受这位真神最好的机会。当你愿意信靠他，接受他， 他要成为你一生的帮助，他要成为你生命的磐石。